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好像一生哈都在经历各种的考试，或是出升学，或是要开车要拿执照，或是说我们终于可以入籍美国公民，或是说我们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面对各种不同的面试，甚至健康方面。我们常常都要去验血、照 X 光、做年度的体检，有时候通得过，有时候通不过。通不过就要重新再来，再做一次的这种的测验。更有些时候，我们所面临的考验是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有些的选择是介于生与死之间的。上个月母亲节的时候，有人发出一个很好笑的漫画，就是千年来折磨男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太太跟自己的母亲都掉在水里面，那做老公的先要救谁呢？换了是你，你怎么回答呢？生死的抉择。最近我们读马拿灵修，都是在念创世纪。那不用说了，这卷书里面最出名的一个人物，当然就是亚伯拉罕。而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里面，我们都知道他面临一个最大的抉择，一个人生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吩咐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这个故事相信我们都相当的熟悉。感谢神，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这个考验，因此他就成为所有信靠神之人的榜样和典范，他也留下了宝贝的属灵功课给了我们现代的信徒。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真理。让我们先低头在神面前来祷告，仰望他。天父，感谢你，你的爱是神圣的妙爱，求你进入我们每一颗战略的心啊！我们的被你的爱所抖动的时候，主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奉献出来呢？主啊，哪怕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奉献其他的，却没有奉献我们自己。今天借着信息，接下来再借着饼杯，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你舍了你自己，那你向我们要求的又是什么呢？求主今天亲自跟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说话，我们见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对圣经有点了解好吗？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里面亚伯拉罕他的挣扎。我们看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上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面把他献为燔祭。我们来猜想一下，当时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如何？我相信他当然是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不明白。因为呢，以活的人来献祭是当时外邦迦南地那些邪恶拜偶像的恶习。可是这个亲自向他显现满有慈爱公义的耶和华，怎么可以做出如此的要求呢？然后我也相信他的心中里面一定是很沉重， 很难过，很舍不得，因为好多年前呢，神应许赐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足足等了25年呐。这些日子他是望穿秋水，哇！当以实出生的时候，他的喜出望外，所以撒拉就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以撒，这是笑的意思，笑得很开心啊。可是如今上帝说，你要牺牲你的儿子以撒，就是你独生子，就是你等了很久，心里面所爱，把所有的期望将来前途都寄托在身上的那一位以撒。还好这个亚伯拉罕圣经没有交代啊，我猜想他是没有跟那个撒拉来商量的，不然的话那老婆不是跟他离婚就拿刀去追着他砍，对吗？他等了多久才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你今天做什么事情？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姐妹比较晚婚啊，或是说就是不育啊，哇，有些为了生一个孩子付出多少代价。我认识就是教会两个姐妹啊，她说我的孩子啊，女儿出生不只是千金啊，她是万金啊，因为我一年都没有上班了。你看那个薪水不是万金吗？躺在那边每一次打那种什么补针啊，不容易啊。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样多，像海边的沙数不尽，你要做万国的父，而万国也因着你的子孙来得福。不止这样，他的子孙还可以承受什么地土，就是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所以啊，如果亚伯拉罕失去以撒，亚伯拉罕就等于失去一切了。他不但是没有后嗣，他也没有土地，他跟没有父福分，也不要指望将来有什么盼望了。就是当时亚伯拉罕心中的挣扎。但是感谢神呢，虽然如此，圣经说亚伯拉罕遵从了神的吩咐。第三节，他清早起来，闭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柴也劈好了，然后呢，就真的往神所指示的这个摩利亚山。换了你跟我，可能故意，哎呀，忘记拿柴啊，拿绳子啊，拿刀了啊，拖延一下，对吗？可是神命令呢，亚伯拉罕立刻遵从，没有拖延，也没有跟上帝里面去 bargain 交钱，就说你这样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可以吗？也没有什么埋怨，他就顺服了，就做了。我们读到第五节就会觉得很奇怪，他对仆人说啊，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明明知道翻祭的意思是什么，翻祭呢都是要把那个啊牲畜宰了，然后呢全部烧了，这个叫做翻祭。所以翻祭的就叫 Holocaust， 就是这个纳粹党屠杀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把那个悲惨的这个的历史遭遇 Holocaust 就是烧，就是翻祭。你和驴在此等一等，明明知道儿子要献上做翻祭，他说我去拜一拜，好像他真有信心，很有把握哦。他知道诶，上帝的应许应该不落空啊。所以希伯来书怎么形容呢？希伯来书形容这位信心的致富，就说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也仿佛真的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以撒来。我相信亚伯拉罕心里面想，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既能叫我这一个过100岁，我的妻子根本已经断了经，都可以生出儿子来，那他今天叫我把我这个儿子献上，他会再使我要回来。这个就是他对神的这个信号。亚伯拉罕虽然有这个信心，可是猜想哪一个征战呢？特别我们 们看到第七节，当这个以撒跟他一同走路的时候，以撒就问说，父亲啊，你看火跟柴都有了，但是呢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连以撒都明白呀，献祭一定是带一个牲畜的。你可以想想这句话多么刺痛亚伯拉罕的心呢？那么纯真的小孩问住这个问题，做父亲欲哭无泪，难道他跟他说，傻瓜，你就是那个羊羔吗？当他们到了山上面，亚伯拉罕还要筑坛呢。哇，如果去到什么办好了就回来了，也是这样嘛，长痛不如短痛。可是呢要先筑坛把柴摆好，还要把自己的儿子捆起来，然后正要动手要害他的时候，天使出现了，制止他，你不可以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孤给我啊。圣经就说亚伯拉罕敬畏神，请问弟兄姐妹，在哪里看得出他是敬畏神呢？原来亚伯拉罕敬畏神的表现，就是他没有把自己最心爱的人事物留下来不给神。他敬畏神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人事物留下来不给神。姐妹，我们来问，我们说我们敬畏什么？我们唱诗啊，敬畏我们的主，在他面前啊 ，Awesome God。好，我们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独有的东西，是不太肯给上帝的呢？圣经继续说，在第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这个稠密的树林中，他就取了那只羊羔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给神。因此他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然后呢，圣经说，于是父子两人一同下山回家，感谢神。 A beautiful story， 美丽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好的 ending。 我们来想想，就在那一天，你认为以撒从他爸爸身上学到什么呢？以撒从父亲身上学到人生一个毕生难忘的功课，就是原来我父亲把对神信心的讯号作为生命最重要的事，多重要呢？超过一切之上 ，above everything， 包括他个人的前途，包括他事业、家庭，更居然包括我，以撒。听姐妹，我们不要继续再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你就是我的一切。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一切啊。有时候，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可能失去你的第二代。但是你可以失去上帝吗？那如果不是，你怎么为什么告诉孩子 ，You are my all， 好像没你呢我就完了，是吗？没有上帝绝对是完蛋，可是没有第二代，我不相信人生就完了，因为很多人有这种的遭遇。所以你为什么错误的要告诉他们说 You are my all in all， 像我们今天彼得带我们唱的是 No， 这个那个那个都不是我的一切，主才是我的。那怎么他证明他是我的一切呢？是因为我 连我其他的都因着他可以没有留下交给的，那就证明他是我的一切。弟兄姐妹，那是人生或是信仰里面最重要的真理。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耶和华不可有别神。我们常常不要说十诫里面不可杀人抢的，不用说那个第一诫就没办法做得到。那我们回应一下，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首要？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有人说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priority in your life， 你看两个 document，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行事历，你的 calendar， 第二个就是你的 checkbook， 你的支票本。如果你能够看到哪一个 item， 哪一个人，哪一样事情是在你那边是出现最多的，占有你最多的时间，或是说是占了你最多的支出，你的 expense， 那证明那个事情一定是你生命中里面的优先次序了。弟兄姐妹，我们想想，如果你敢打开我们的行事历，敢打开我们的支票本，你稍微翻一翻，那你可以告诉了自己，我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生命里面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是重要？不要说首要，线上重要的。我曾经看过这么样的一个的问卷，题目是 Which disturbs you more？ 那样会更困扰你呢？他说是你新车被刮了，或是你没信主的同事突然病逝了。哪一个你会比较纠结一点，在嘀嘀咕咕的？第二，送孩子上学晚了，还是到教会崇拜又迟到了？或是先生周末要去加班，或是说哈，怎么周六又要到教会去开会 ？Which bothers you more？ 错过一场很精彩的球赛，还是唉，今天赶不上一个见证聚会？家里后院的果树老是不结果，还是我呛在教会很多年，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长 ？Which bothers you more？ 今年收入少了很多，还是说，哎呦，好像今年奉献到教会要减少了 ？Which disturbs you more？ 对亚伯拉罕来说，信靠神，顺服神，在一切之上超过他的个人兴趣、家庭、前途，包括他最亲爱的唯一的儿子以撒。我想可能当中有些人抗议说，这只不是所谓宗教狂热吗？爱神需要爱到一个程度连儿子都可以牺牲掉，如果换了你是以撒，你会不会对亚伯拉罕说，老爸，你太迷信了吧，我才不要学你这个样子信神，差点连我命都要赔上去，我以后有孩子绝对不会像你一样，把我自己的儿子都牺牲掉。你认为以撒自从那一天以后，他对亚伯拉罕是这种的想法吗？他说，你呀，变得老糊涂了。可能有些父母认为啊，儿女应该有自己的信仰，是吗？儿女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不应该把我什么的价值观凌驾在他身上啊，是吗？那读书去名校不是也是你的价值观吗？可是一信仰就是我不会强迫我孩子去教会的 OK， 你怎么整天要我劝他受洗呢？这个他要 make decision， 哇，好像这方面很开明哦。别的事不敢说，但这是信仰，唯独信仰。英国诗人Samuel Taylor Coleridge， 他有一次和他朋友在谈话然后这位朋友呢就告诉他，哎，做父母的不应该强逼子女接受什么任何宗教的教育。OK， 他认为啊，应该要让年轻人照着他的潜力去自由发展。 啊，使他们的思想里面 open-minded， 不要受任何的限制。因为到了他自己有自主的年龄，适合的年龄，他自然会做出选择。我觉得认为这样才是一个开明的父亲。当时这个诗人没有立刻反驳他，他只是说，哎，你到我家里面坐一坐。他就把朋友带到他自己家里面的后院去看，那人一看他的家的花园就很惊讶，说这是什么花园呢、啊？这都是杂草啊。然后 Coleridge 才慢条斯理的跟他讲，我不想侵犯这个院子的自由权利，我是开明人啊，我只希望给这个花园机会自然生长，因为每一种花草都有它不同的潜力，我就让它自然开花结果。他的朋友立刻明白 Coleridge 想要跟他说些什么东西。弟兄姐妹，美国的社会提倡什么 Value Free Society， 价值观开放的，但是你没有给你的孩子做出准备，一张白纸，你涂黑就变黑，涂红就变红，涂黄就变黄，他没有识辨的能力，没有判辨的能力，也没有打了什么样的疫苗可以来抗拒那些不良的这种外来影响。除非我们的孩子先明白什么叫做顺服神，信靠神是人生的第一优先，不然呢、啊，他们可能会拒绝包括你想要驾驭其他的价值观，他可能对你的教导有反抗。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不太尊重我们，不太尊重别的大人，那会不会是因为他们不学会怎么尊重神呢？请问一个尊重神的人怎么不会尊重人的，你说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不怎么听我们的话，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从小学会服从神？他连神都不服从，他怎么会服从你呢？物中无神，怎么物中有人呢？你说，究竟以撒有没有因为他父亲对神的他认为那种的狂热，就轻看他父亲呢？然后就对这个亚伯拉罕呢，常常怎么抬杠呢？没有。相反的，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说以撒承受了亚伯拉罕所给他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就是什么？就是信，就是信靠神。所以因此希伯来书是一章是这样形容的，以撒迎着信，那个信怎么来的？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来祝福。我认为亚伯拉罕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他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人，可是起码在这一个传承方面，他比起以撒雅各再下去，我说更胜一筹了，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因为他把那个信心的棒传交了给他的儿子。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请问你认为自己把什么重要的东西留下来给自己的儿女呢？你给了他什么遗产呢？很多年前啊，有一个人开到这个加油站里面啊，他停在 full service 跟 self service 啊。我早年来到美国就是这种光景的啊，所以你可以选择，那当然 full service 就比较贵一点。那 full service 什么呢？啊，他准备加10块钱的汽油。那你停到那里呢，就会有几个服务员出来啦，啊，他们呢就很勤快的，啊，效率也很高，给他窗户，那通常打开你的 hood， 然后呢来把那个机油够不够，有些还给你 pump 那个 tire 等等的，哦，很好的招待，啊，然后呢，服务完了以后呢，这个人车开走了，可是几分钟以后呢，这个人又开回来了。他折回来就问说，哎，你们刚才当中里面有没有谁加满我的这个油箱啊？然后他们三个服务员对看一下，哦，才发现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忘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替那个车子来加油啊。今天我们在北美， 我们华人的子女比较幸福啊，不愁吃穿。我们做父母的全面照顾，牺牲很多，搬家也好，千里迢迢开车很远去工作。现在当然在疫情当中没有那么这种的烦扰啊。可是呢，我们连他们健康、兴趣、什么心理的成长、起居、饮食、他们的前途、大学、经济，我们都尽量安排铺好所有的路，给他们存钱。今天的华人子女很少需要借钱读大学的，也不用说什么办公读，他要去做公司赚点钱自己用的，不是来要养家的。但是虽然我们做父母的样样都给我们孩子们铺好路，照顾周全，可是我们却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给拉了，给忘了。我们在儿女身上所做的一切，会不会都是在外面的服务呢？啊，擦窗啊，封气胎啦，看看机油够不够。可是我们有没有给予他们人生驱使他们前进的资源呢？ Even when we gave them full service, 就像加油站的这些的服务员呢，我们擦窗什么都做了，可是样样具备，有没有给他生命中一些东西让他们直奔前往？有没有给他们生命的这个持续的能源呢？假如你问一下你的儿女，你说，哎，你究竟认为爸妈留下什么榜样给你们？究竟你从爸妈身上看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究竟你认为爸妈把什么样好的东西留给了你？请问你猜想他们的答案是什么？我觉得当孩子去大学他们都讲究是 one on one, 对吗？做父亲的应该把儿子甚至跟女儿有一个单独的 meal before you let them go. Sit down. Talk. 问他们问题。到他们还没有去毕业以后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可能还来得及，才十几岁，你问他，你看他给你什么答案。我相信那个是你人生一半的一个 good evaluation。 当他们告诉你的时候，你会觉得 shocking 还是不 shocking, surprise 还是什么，那就可以知道你可以继续这样 parent 他们吗？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以撒体会到信靠神是在一切之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爱神，顺服他。天主教的他做奉心礼的时候，都要让那些人就要去上一些课，然后他们教导的那个 catechism 里面呢，那个经条里面，什么是人生活的目的？ W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现在的电影流行的是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所以我们知道人生充满很多 unhappiness.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depressed, 厌食症、自杀、这个吸毒、醉酒，因为他认为既然人生不给我快乐，人生目的要快乐的话，那如果我不快乐的时候，我要找别的事情让我自己快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种的观念其实是一直一代一代的遗害下去？ Because all they think is I should be happy and why am I so unhappy? Sorry, 这个不是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说上帝造我们不希望我们生命里面幸福，但是幸福是一个副产品。你做什么会决定你幸福还是不幸福？你不感恩，你埋怨，你会幸福吗？你这个人高傲，人际关系不好，你会幸福啊？不会的。幸福不是你有什么才是幸福，幸福是你就算没有什么，你依然可以感觉到很幸福。幸福自在人心。所以今天你说 happy, tell me how you're going to get happy? 求神 他就今天不就让你心里 happy。 It doesn't come that way， 对吗？所以那边这个教条是说，人生的目的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享受神。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enjoy God in all circumstances。 弟兄姐妹，这个才是人生的目的。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里面，你享受神， You enjoy God， That's true happiness。 所以我们其实把多少错误的这种的东西，世界不管了，媒介啊，这个什么这种的 social media 不管了，都是错的。可是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信主很多年的父母，我们把什么东西给他们，那是从圣经来，而不是从我听回来，或者说我从我的朋友当中里面看到的呢？那我们就问了，假如你也同意信靠神是我们能够给我们儿女最好的产业，那我们就问，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传承给我们下一代呢？那我想从两方面着手嘛。第一方面，我觉得说可能从我们聚会的态度作为一个开始，作为一个教导吧。Bob Russell 牧师也是我其中很喜欢 读他的一些的讲道的书的一个，他分享他在他的见证成长过程中，他的家庭从来不 miss 过一次的聚会，无论是主日的早上或是晚上或是星期三的祷告会什么，在他家里面从来都不需要问 Are we going to church？ 我们去教会吗？从来都不问的，唯一的问题是 What time are we leaving？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出发？ Russell 牧师说他只记得有一次他问了父母可不可以留在家，可是那次他很快知道答案，而且知道问这种问题是多么愚昧。如果我们不想听到孩子埋怨要去教会，那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小让他们知道去不去教会不是一件需要讨论的事情或是一种的选择。这当中里面有许父母一定当担心呢，啊，我这样强迫我的那个孩子啊， I force religion down their throat，啊，我这样做，哇，我将来担心他们会反叛，反而不去教会，反而对这个基督教很厌恶。我知道有些父母也曾经跟我写 email 跟我这样讲过，但是我们问心质问，我们岂不是强迫我们的孩子要洗澡吃蔬菜，生病时候要吃药，一定要上课做功课，一定要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这种讨论的余地，唯独去教会信仰呢？难道你强迫他洗澡吃蔬菜，他今天就抗议就不洗澡，我就不吃菜，我生病的时候就不吃药，我不上学，会吗？为什么唯独在信仰上面我们有这种的担心？能不能够尝试把去敬拜聚会在家中变成是一个不需要讨论或是妥协的一个规矩呢？就好像父母的房间你不能够随便闯进去，就是你家规啊，他很小就懂了，进去还要敲门，那为什么不能够把教会去教会这个事情变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规矩呢？如果我们不 make 我们的儿女 go to church， 我们会不会其实就教导他们一个错误的 message， 就是说去学校上学是不可妥协，非常重要，可是呢去不去教会永远是一个 option。 是不是我们就很想教育这一个的价值观？但是我们 问一下，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信仰上都不敢这样要求自己，所以呢我好像觉得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毅力要去要求我的孩子，这一点你是骗不了他的。是的，你我 可能都会碰到一些不去教会的人，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呢就规定他们去，搞到他们最后的时候非常反抗。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诚恳的，你也会听到很多人他今天仍然去教会，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教会。不但是去到教会，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敬拜的那种的精神，都会告诉我们儿女，究竟上帝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里面 number one。 我们的儿女在旁边观察我们聚会投不投入，他都 already get the message。 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支持我们教会的领袖，还是在批评他们。他们可以从我们的奉献上面来看得出什么样叫做奉献，什么样叫做真理。 Howard Hendrick 也是我另外一个喜欢的啊一个解经家，他是达拉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也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讲员，因为他讲教讲道学，所以整天都要被请去啊出外讲道。有一次哦，年纪大了，他就跟孩子们呢有个 family reunion 啊，女儿子孙子都在一块谈话。他女儿就问了起说，他说爸爸，我其实很不明白啊，因为虽然呢、啊、你常常要离开家出外讲道，但是呢我从小都好像不觉得会埋怨你不理家啊，或是生你的气啊，虽然我们 always miss 你啊。然后女儿问的这个问题呢啊，自己做兄弟的就儿子就回答，他说嗯，我想大概是因为妈妈的态度吧，因为他从来没有对爸爸很频密的讲到 schedule 发过半句的怨言。我没有听到妈妈说，孩子啊去睡觉吧，你爸爸又不在家了，他只会关心别人呢，他家里面一点都不顾的，教会得到他比得到我们得到他更多啊。相反的，他只记得妈妈总是带着孩子们把爸爸送到飞机场，然后呢挥手笑着说再见，回家之后就要儿女们跪下来，要为爸爸这次出外的平安讲道祷告，期待爸爸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们好消息。弟兄姐妹，儿女从我们身上看到什么呢？不断的埋怨还是凡事谢恩呢？那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家里的气氛来教导儿女，神是我们生命中的 number one。不过我们先问一个很切实的问题，我们的家庭和谐吗？夫妻彼此尊重吗？还是冷嘲热讽那种的翻白眼卫生眼珠，他们觉得就是白的多个黑的，就是每一次来翻一翻脸一副臭脸了，转个旁边回来一声不吭的，就是这样。孩子在父母当中看到是什么呢？有一个小男孩啊，他趁着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呢跑到他爸爸的椅子上面坐下来啊，然后呢就跟他姐姐说，我今天要来做爸爸，你要听我的话。那个做姐姐的不服气，跟说，哦，你想要做爸爸，那我先考一考你，二乘以七等于多少。这个小男孩一本正经说，我很忙，去问你妈去。他们从小在父母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有人到我们家里面做客，他们会找到基督徒的痕迹吗？我们家的墙壁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是打开的呢，还是铺满尘的呢？我们在做饭煮菜听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我们书架里面摆上的是除了什么 man 有一些东西，还有别的跟信仰有关的吗？ 有一位很久没有到教会的信徒啊，一听到牧师来啊拜访，非常紧张啊，赶紧的把家收拾好啊，啊迎接牧师哈、啊。然后呢，啊牧师进去了，跟他聊了天啊，坐了一会儿，然后牧师想说，哎，要用点圣经的话来鼓励你，哎，找，他没有找到，哎，是那个姐妹很醒目，她说，哎，她就很温和的就跟她女儿说，Darling，你赶快去妈妈的房间里面找妈妈最爱读的那本书拿出来。女儿就赶紧去了房间里面，一查出来的时候，随手拿的就是一本购物的 catalog。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有听到跟看到父母在一起祷告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个 Peter Chang 弟兄，以前在其他三 CCIC 里面啊，也曾经在 CIM 里面一个董事啊，他分享的见证，他这是因为啊，就是从小的时候这个长的那个下颚哈、啊、有不正啊，所以是要做手术怎么等等。他说他晚上起来啊去厕所的时候，经过父亲的房间呢、这个是他在父亲的丧礼里面他做见证，他说。叫我一生难忘感动我的就是我走过去的时候看到我父亲跪在那里为我来祷告。我相信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胜过一切，这个信仰假不了，这样的东西落印他们心中，他们可能忘了几个 Hawaii trip 是什么东西，他不会忘掉这一幕的，他在你的丧礼当中里面也是提这个事情，而不是提了他去哪个 trip 哪个 trip 哪个 trip。 我曾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面的厨房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这家的主人，他是饭桌上面看不见的客人，是每一个话语的聆听者。创世纪22章第一节说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中国人长期读书升学都不知道考了多少试，我们的儿女也一样，但是信心的考试，请问我们会通过吗？我们的儿女也会通过吗？眼看我们当中里面哦十几位的年轻人又上大学了，真不知道在他们身上里面他有没有接到这个信心的棒子呢？亚伯拉罕通过了，而且他把这样的信心很成功的交给了他的下一代。前任史丹佛的院长啊 John Hennessy， 他出了一本书，题目值得我们慎思，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 What is your legacy? What do you want to leave behind?但是你不要以为说这么样的一个成功的人还曾经在那个Google 的 Alpha 公司里面工作的，他的书里面讲的都不是什么创业管理业什么在事业上面的成就，他提的是谦卑同理心勇气等等这个基本人格。所以他说 What do you want to leave behind? 不是你的作为 performance， 是你的人格。男孩已经提了，昨天我们home group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见证啊，啊就是徐显国跟他的太太王丽杰。那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 ，OK， 那他们有些话要交代给啊弟兄姐妹。我自己看了这一个，就有两句话啊，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徐显国说，他母亲每个晚上跪在床头怎么祷告？他说这个。驱使了他一生都在读经，而且在患难当中神的话给他，然后都经过祷告里面从神里，一个母亲所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信仰的传承。弟兄姐妹，不是只是带他来教会，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是长老会里面的孙子，他说，但是他是在初中以后是毕业的，但是他想起他母亲去世了，他能够说的那么 捡回来一句话，并不是母亲煮了多少顿的饭，然后带过他去什么多少地方，那么供书教学，他觉得最宝贝就是母亲跪在床头上如何为他祷告。然后这个做太太曾经啊经过很大的一个车祸啊，神救了他。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今天都讲传承了啊，父承子子承父业，所以妈妈是音乐家，我也是音乐家，爸爸是体育家，我将来也要体育家，他去哪里那我也是哪里。他都不是啊，上帝的祝福是生命里面最大的传承。他们认为他们在家里面就是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的平安喜乐会不会也是传承给了我们下一代？美国啊，这个著名的政治家 Patrick Henry 啊，我相信每一个上学的小孩都会听过他的，因为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是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无宁死哈。他成为历史上一个很杰出的政治人物，美国立国宣言里面他是有份领稿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虽然财富也不算太多也不算少，可是呢他在政治上很成功，他不是一个超富裕的人。在1799年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他家人里面写了一个很长的遗嘱，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上面写了这样的话，他说 This is all the inheritance I can give to my dear family. The religion of Christ can give them one which will make themrich indeed， 就是说这是我能够给我家人的一切遗产，指他上面里面分配了房子什么，但是他说耶稣基督我给的一切遗产里面，耶稣基督的信仰能使你们每一个人富足。父亲节快到了，但愿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让他们承受了人生生命上信仰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上帝必须在一切之上。